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菲律宾传媒报道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再现南中国海。美国制裁北韩涉及中国北韩的实体。北韩前军事情报长率团抵达南韩，引发抗议。此外，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孔子学院近年来教授有关政治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学院当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解释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
他说，慢慢发现孔子学院越来越政治性，包括在学院内有很多有关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文化扩展，看到中国很可能有一天将中国很保守的意识形态往外输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菲律宾传媒星期日报道，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进入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目前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巡航。菲律宾星报报道说，该航母打击群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海军少校说，这个是美军常规行动，没什么值得惊讶。他强调，美国海军是一支全球海军，美军的出现是为了确保海洋持续开放。该战斗群邀请记者上船采访，霍金斯向这些记者解释称，南中国海是海上十字路口，为了确保海上交通畅顺，必须有人守护，并称该航母战斗群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内，但他拒绝说明细节。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今年1月5号离开美国西海岸圣达哥，启程前往西太平洋地区执行部署。上个礼拜，这位航空母舰发言人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否会制约到美军活动的时候，亦都强调，美军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巡逻，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巡逻。他说，美军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所吓到。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北韩以及一些国家的涉及北韩企业船只，其中包括中国实体之后，2月24号中国愤怒回应，坚称这些制裁不利解决北韩核问题。2月23号美国宣布针对北韩实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帮助北韩进行煤炭和燃料运输的从事非法海上活动27间海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和一个个人实施制裁，查封被制裁公司在美国的资产，亦都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交往。星期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始终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涉及北韩决议，履行自身承担国际义务，绝不允许中国公民和企业从事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活动。北韩派遣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仪式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日抵达南韩，并引发南韩一些民众和反对派人士强烈不满。北韩代表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他被指责是下令击沉南韩海军天安舰的幕后凶手，曾经被南韩和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10年天安号军舰被北韩鱼雷击中沉没，46名官兵死亡。当时金英哲是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侦查总局局长。大约100名抗议者和保守派国会议员在北韩代表团车队预计会通过的一座公路桥上举行静坐示威。但是南韩传媒报道说，代表团车队使用了另一条道路前往首尔的宾馆。随后示威者将抗议目标转向南韩总统文在寅，称他安排北韩代表团车队避开示威人士的做法是滥用职权和叛国行为。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六公布了删减版本的民主党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试图削弱较早前共和党针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指责。 较早前，联邦调查局与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商讨过备忘录的哪些内容需要被遮盖保密，随后白宫同意情报委员会公布这份备忘录。共和党籍的情报委员会领导层2月初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共和党声称联邦调查局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法庭许可监视佩奇的时候，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多夫的一份文件是关键部分。联邦调查局却未有提及斯蒂尔的文件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的，亦都没有讲明到斯蒂尔之前有个反对川普的言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准备今年11月11号退伍军人节那一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仪式。川普星期六晚上通过电话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阅兵仪式将会在廉洁白宫和美国国会的宾夕凡尼亚大道上举行。他说，我们会看看能否在合理的费用内举行阅兵仪式，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都没办法做这件事。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日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被广泛认为是竭力模仿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今年1月27号遭到善天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新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妻子，近日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又遭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中国四年建成一个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迅速发展的海军军力正在改变全球海上战略格局。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上个礼拜三2月22号在华盛顿公布2018年世界最新军力平衡报告。在报告会上，专家说，以舰艇总吨位去计算，中国过去四年建造的海军舰艇总量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法国海军规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2018年军力报告对全球171个国家的军力和防务开支进行了评估，焦点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军力和防务评估。国际战略研究所从1959年起发布全球军力和防务开支的年度报告。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军与海上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尼克·查尔兹星期三在华盛顿说，2000年到2017年间，以舰艇总吨位计算，中国已经建成的潜水艇、驱逐舰、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的总量已超过亚洲三大主要海军、印度、日本和南韩的总和。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国家本身生产舰艇的实力亦都是不可以小看的。现在这种生产的速度越发加快。他说，和英国比，过去四年来以总吨位计算，中国下水的舰艇总量非常接近整个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法国海军。查尔兹强调，以应对挑战和全球部署来看，英法海军依然是全球主要的海军力量。他说，中国海军军力的增长显示，全球的海上战略格局正在迅速变化。据统计，2007年到2017年十年间，中国海军服役的驱逐舰数量从6艘增加到16艘，护卫舰数量从2艘增加到27艘，轻型护卫舰从0艘增加到2017年的37艘。中国海军在2018年还将新增13艘舰艇，舰艇总数量可达93艘。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第一艘55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将令任何北约海军停下来思量。预计中国2018年还将有2至3艘055型导弹驱逐舰下水。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查尔兹说， 中国的海军发展不单止局限于航空母舰，主要水面战舰和潜水艇的生产，而是全方位的，包括海上补给系统以及支持保障能力的发展等等。总之，他说中国正在打造远洋海军的各个方面。查尔斯说，虽然中国海军在反潜作战能力和两栖攻击方面还存在弱点，但是中国正在着手弥补。中国在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在印度洋进行补给训练等，都显示了中国不单只有野心，而且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能力。最新的报道说，共有11艘中国军舰同时出现在印度洋区域。中国媒体说，某种意义上，中国这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域的11艘战舰，亦有展示中国海军实力的目的。从军舰种类看，这11艘军舰中包含了052C-D 中华神盾舰、054A 导弹驱逐舰共7艘、071型船澳登陆舰1艘、青岛湖号大型综合补给舰3艘。福布斯网站2月12号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想将印度洋变成中国洋。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除了海军能力外，中国军队其他方面的能力也都在迅速发展。报告说，中国军力已经达到或者逼近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关键点。从超远程常规导弹到第五代战机，中国的进步和技术能力非同凡响。在空中，中国的第五代战机融入隐形技术，这些飞机可以挂接各种和西方武器质量不相上下的空对空导弹。2015年到2016年，中国已经研制了新一代短程空空导弹 PL-10， 预计2018年中国会推出中程拦射空空导弹 PL-15。 专家认为，这样的导弹提高了中国的空军的战斗力。俄罗斯也在研发类似的空射武器。中俄的空射武器对西方国家空中霸主地位构成重大考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空袭很少损失战机，但这种优势日益受到挑战。国际战略研究所称，相比之下，中国陆军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但同样亦有进步。中国已确立到2020年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的目标。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说，中国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很多新武器系统都根据这个目标量身打造。这个目标就是，一旦爆发冲突，将美国军力驱离中国沿海越远越好，最好远至太平洋深处。但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说，随着中国军力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出现倾斜，向不利美国的一面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要在西太平洋上击败美国还没那么容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空战的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是否出现倾斜，答案是肯定的。看看中国近20年的投入，这个是很明显的。美国是不是失去了优势？还没有。一旦有什么发生，美国及其盟友会有合适的方式应对，保护在那里水域的利益。中国要击败美国，可能要等下一个十年。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负责国防和军事分析的詹姆斯·哈克特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确实有倾斜的倾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离，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总体军力以及军力部署的能力出现了失衡。他说，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事实是，美国军队累积了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多年的训练。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当下有关中国经济隐患谈论最多的，当属高企的债务。在评级机构调低中国主权债务信用级别，经济学家担心中国怎样被债拖垮，甚至引发全球危机的时候，亦都有经济学家并不是这么担心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债务是资本浪费问题，不至于导致经济崩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人将2008年的故事讲成是债务过多惹的， 但是经济学家阿当波森就有自己的版本，认为那场祸是因为监管不足而起的。他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全球金融危机。波森是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经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他在外交关系协会最新的世界经济动态之中谈到债务和危机的时候，并不认可两者之间似乎已经被认定的相关性。中国债务是当前谈论最多的经济话题之一。波森说他在这方面和同事尼古拉斯拉迪的观点一致，就是债务虽然差，但是并不至于攞命。拉迪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波森诠释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情况和从前日本以及南韩经历过的状况一样，是在于资金的操置，大量资本流向国有企业，而并非有需要的重要的领域。波森说你从中得到的回报低，大量资本被浪费，但是他并不认为那些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你可以长期背负重债，但是不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只是浪费大量的钱。波森在金融危机期间被英国财政大臣提名为央行汇率的外部具有表决权的成员，主导英国实施量化宽松的政策，刺激商业投资，对英国走出金融危机有重要的贡献。而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苏珊·隆德并不全面认同波森的观点。隆德是马克石全球研究院的合伙人，谈及中国的债务，他认为之所以中国能够长期负债而不倒闭，一方面拜财大气粗的政府作后盾。隆德又说中国的政府债务远远低于美国的政府的债务，在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仅是有美国的一半，因此政府在必要时有充足的财政能力救助它的金融的系统。但是他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累积的债务涨了四倍，最终还是要有人埋这份单。隆德又说中国债务主要是在企业部门，很大程度上和房地产有关，有开发商建筑业贷款这样的直接关联，也都有通过钢铁水泥等的产能过剩行业的间接关联。他又说一旦房地产出现危机或者发生通胀，接着就有人要埋单了，而负账的可能就是中央政府。中国出了金融状况，会否好像很多人担心的这样波及全球呢？隆德认为不会，原因是中国不像美国这样和全球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隆德又说十年前美国人将次级房贷抵押成为可以交易的证券，然后卖给全球所有人，包括很多欧洲的银行、挪威退休基金，还有中国人，所以出了问题震荡全球，而中国情况基本上是靠自己就解决了。几位经济学家对近期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都是增速降低，但是仍然属于高速增长。咨询机构国际资本策略的执行主席杜格拉斯·雷德克尔说，习近平主席不再将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或者唯一的政治的议程，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好的转向。他又说至于是否言而有信，耗时有几耐呢，还有待观察，但他讲到的社会福利和不平等是更高级模式之中的特质，表明它的重要性，如果得以贯彻会是好事。雷德克尔提及将会在下个月中国两会的时候得以确定的人事安排，认为其中一些人是有技术信心的，一旦给予他们权力去执行，会将经济引导向增速小幅放缓但是更加可持续增长的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戴维德鲁恩星期二在纽约指出，美中在东南亚的竞争关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扩张，美国将会被迫作出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曾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德鲁恩教授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三本系列著作，论述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和拉丁美洲三个区域的竞争关系。德鲁恩教授说，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有直接的战略竞争，美国的第七舰队驻扎在那里，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再拿下一个岛，将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而整个斯卡伯勒浅滩是主要关切。就美中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问题，他回答说， 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张，美国将被迫做出反应。德鲁恩说，他认为中国如果维持现状，不扩大其军事存在，美中之间不会有立即的摩擦。德鲁恩教授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扯皮太耐，给了中国机会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最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了七个新的军事基地，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持续行动最为关切。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二以中国在东南亚、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外交政策为题，介绍德鲁恩教授的三本著作。德鲁恩教授亦都是纽约大学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他说，与东南亚的情况不同，美国在中亚地区没有长远利益，所以德鲁恩说他看不出来那一度有对美国的威胁。他说，美中之间在拉丁美洲目前还未有战略竞争，虽然中国在那里做了巨大的经济投资，这个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访问墨西哥时发出的警告不一致。蒂勒森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向拉美国家发出警告。德鲁恩说，蒂勒森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在该地区投资的巨大风险。他说，中国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西投资，如果这些国家管理良好，中国的投资或者会得到补偿。德鲁恩说，他要说如果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就好像他们过去那样。他认为中国会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说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投资过头了。德鲁恩补充说，为什么他不是好像蒂勒森那样看，是因为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很可能是头痛多于获益。他说，中国在拉美地区做了巨大的经济投资和某种程度的外交投资，但是不是战略投资。对于川普政府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以及最新形成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伙伴关系，德鲁恩说，如果这四个国家变成一个工作性质的非正式联盟，将会显示美国对该地区域的承诺。德鲁恩说，华盛顿正越来越多地使用印度太平洋的提法，暗示了印度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连接。如果美国继续这个的承诺，可能会加剧和中国的竞争，可能会提高印尼的重要性。印尼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正中间。德鲁恩认为，美国和日本无疑希望通过这个四国非正式联盟的改变该地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是保守党执政，亦都和美日想法一致，除非下次大选中工党胜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正率领庞大经济代表团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和美方进行会谈的安全话题之一将是双方如何对该地区日益强势的中国。德鲁恩认为，印度总理莫迪是一位精明的领导人，他的重点在印度西部，致力于改善和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这个将对中国构成挑战。他说，印度已经认识到他面临来自中国长远的战略挑战。德鲁恩说，印度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经济牌非常担忧，亦都就是中国承诺对巴基斯坦460亿美元的投资，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项目，兴建连接中国西部到巴基斯坦港口城市瓜达尔的交通和管道。印度没有出席中国高调主持的一带一路峰会。德鲁恩表示，印度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忧非常具体，他西边的瓜达尔属巴基斯坦，南边的汉班托塔属斯里兰卡，东边的达卡属孟加拉国，所有的这些对印度来说都是未解决的问题。从达卡、汉班托塔到瓜达尔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到印度洋的重要一段。德鲁恩说，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是一个重要港口，虽然中国现在只是说为了商业入口，但一旦发生危机，德鲁恩说他可以肯定会有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就在台湾传媒报道，中国解放军12架军机再度穿越台湾南部周边空域远海长训之际，一个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所组成的代表团，上个礼拜在他访问亚太行程当中抵达台湾进行三日的访问，向备受北京军事外交压迫的台湾政府与人民表达了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2月21号星期三，由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恩霍富带领的参访团在台北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重申美台间长期不变的友谊，并表达美国国会对台军售承诺的支持。台湾媒体报道，包括光六、运八和歼11在内的12架中国空军军机，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午穿越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到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演训，并循原路经返航。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军方对中国军机动态严密掌握，没有特殊情形发生。参议员恩霍夫及其他的三位参议员朗兹、恩斯特、苏利文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众议员海利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恩霍夫在与媒体的会面时表示，他们看到这个重要的区域正处于威胁中，他们对区域的自由极为关注。他说他支持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武器，无论是 F-35、F-16 还是其他的装备，他和代表团成员亦都支持台湾提出的要求。此外，恩霍夫亦都强调，对于军售，美国有很多厂商都想要和台湾做生意，美台是彼此最好的伙伴，美国政府会全力支持加强台湾防卫能力。参议员朗兹和苏利文都表示，美国重视亚太盟友，希望能够与区域盟友共同训练与合作。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是开放战略，不单只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还要扩大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苏利文还说，这个战略包括民主价值与经济增长，他相信亦都包含台湾。美国在台协会的声明说，国会参访团在20-22号访台期间将会晤台湾当局高层，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与防务，以及其他彼此有共同利益的重要议题。恩霍夫与参议院台湾连线的另外一位民主党籍共同主席梅乱德斯去年四月在美国总统川普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曾经写信给川普，提醒他美国与台湾的长期重要友谊。他亦都是2018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的联署议员之一。恩霍夫同时亦都是去年五月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提出的参议院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不过参议院后来决定加快立法程序，采用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版本，没几久之前才通过参议院外委会表决，一旦全院表决通过后将送交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同时，台湾自由时报近日报道，每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将首度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举行，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及英国航太等国际大厂都可能参加。报道援引参与会议筹备工作人士的消息说，因美国将取消高层官员访台限制，届时美国现职重要官员到台湾出席会议的几率很高。报道还说，据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美方对这个会议的最新规划是从今年开始，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将以一年举行两次的方式举行，上半年在台湾性质是以国防工业厂商对厂商的技术交流层面为主，美台官员沟通交流为辅，下半年会议将在美国举行，性质则是以美台国防工业的政策面进行对话交流。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自2002年开始每年都在美国不同的城市举行，今年将进入第16年。主办这个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2月9号在他的官方推特账号上宣布，2018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秋天将在美国举行。 该协会期待今年春天在台湾与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共同举办防务代表团和研讨会相关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菲律宾传媒报道，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再次现身南中国海。美国制裁北韩及中国涉及北韩的实体。北韩前军事情报长率团抵达南韩，引发抗议。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菲律宾传媒星期日报道，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已经进入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目前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巡航。菲律宾星报报道说，该航母打击群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海军少校说，这是美军常规行动，没什么值得惊讶。他强调，美国海军是一支全球海军，美军的出现是为了确保海洋持续开放。该战斗群邀请记者上船采访，霍金斯向这些记者解释称，南中国海是海上十字路口，为了确保海上交通畅顺，必须有人守护，并称该航母战斗群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内，但他拒绝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北韩以及一些国家的涉及北韩企业船只，其中包括中国实体之后，2月24号中国愤怒回应，坚称这些制裁不利解决北韩核问题。2月23号美国宣布针对北韩实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帮助北韩进行煤炭和燃料运输的从事非法海上活动27间海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和一个个人实施制裁，查封被制裁公司在美国的资产，亦都禁止美国公民和他们交往。北韩派遣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闭幕仪式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星期日抵达南韩，并引发南韩一些民众和反对派人士强烈不满。北韩代表团由前军事情报长金英哲率领，他被指责是下令击沉南韩海军天安舰的幕后凶手，曾经被南韩和美国列入制裁名单。2010年天安号军舰被北韩鱼雷击中沉没，46名官兵死亡。当时金英哲是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侦查总局局长。大约100名抗议者和保守派国会议员在北韩代表团车队预计会通过的一座公路桥上举行静坐示威。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六公布了删减版本的民主党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试图削弱较早前共和党针对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指责。较早前，联邦调查局与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商讨过备忘录的哪些内容需要被遮盖保密，随后白宫同意情报委员会公布这份备忘录。共和党籍的情报委员会领导层2月初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滥用职权。共和党声称联邦调查局按照外国情报监视法申请法庭许可监视佩奇的时候，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多夫的一份文件是关键部分。联邦调查局却未有提及斯蒂尔的文件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的，亦都没有讲明到斯蒂尔之前有个反对川普的言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准备今年11月11号退伍军人节那一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仪式。川普星期六晚上通过电话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阅兵仪式将会在连接白宫和美国国会的宾夕凡尼亚大道上举行。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日说，中共中央提议修改宪法有关条款，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表述，被广泛认为是竭力模仿独裁者毛泽东的中国 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模仿毛泽东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今年1月27号遭到善天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中国人权律师余文新的两位辩护律师和妻子，近日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又遭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孔子学院遭到质疑。在美国政界就中国在美国社会渗透威胁不断提高警觉的同时，有网民美国时间2月20号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同时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些华人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有关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推特消息，有网民星期二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签名活动。请愿说明表示，孔子学院必须要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这个请愿说明还指控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教授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为他们洗脑。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外交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媒体人乔希罗金18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认识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的评论，表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在美国大学设立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出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新的呼声。评论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长远的播种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这个亦是对中国向美国高等教育注入财力的问题很难把握的原因。评论中表示，美国有100多所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以及中共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罗根表示，关注抵御中国颠覆自由社会的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终于开始对中国在美国校园施展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美国公共和私立大学重新考虑设立孔子学院。卢比奥参议员2月13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孔子学院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这个是很精明、是长远和耐心的措施。卢比奥这个月已经要求佛罗里达州所有设立孔子学院的学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谋求限制美国校园的批评，对涉及中国的学科施加影响，并监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根据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还表示，正在警惕的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并称美国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令问题恶化。为多家媒体撰文的罗金在评论中还强调，作为最低限度应当要求孔子学院增加透明度，将对学科的全部控制权交予美国大学，并承诺不干预美国或者中国学生的学术自由问题。评论称，如果孔子学院不主动这样做，美国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要求他们这样做。罗金表示，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目前正在制定这方面的立法。此外，美国全美学者协会去年5月3号发表外包给中国在美国高等学府的孔子学院以及软实力调查报告，揭发中共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海外输出意识形态，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的情况，呼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 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兆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孔子学院最初基本以汉语和文化教育为主，但是有关政治性的越来越多，而且孔子学院外派教师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
刘瑞兆说，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有越来越多有关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方面的文化扩展，看到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扩展形象，很可能有一日将中国很保守的意识形态往外输出，作为一个警惕，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现在提出这样一些文化渗透亦是有他们需要。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是中国政府向全球推广汉语和文化教育的非盈利官方教育机构，提供语言类、文化类、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特色课程。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设立。美国马里兰大学2004年11月与中国南开大学签约，在马大建立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那个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南韩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据汉办官网消息，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球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18所、非洲54所、欧洲173所、美洲161所。此外，美国费城的一些华人星期二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卢比奥参议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关华人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天普大学物理学希小星教授在现场发言，讲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经历，批评他所称的将中国来的学生、教授、科学家当成间谍嫌疑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两年激烈嘅血腥冲突，俾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咗创伤，内战嘅惨重代价使佢哋感到沉重嘅压力，尤其系兵力同工业都相对薄弱嘅南方。1863年，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睇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号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凡尼亚。宾夕凡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渡过夏天。 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凡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凡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永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凡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凡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谁赢谁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凡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宾夕凡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指不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拿起枪支，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止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 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白恩塞德，白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使白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俄亥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白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白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白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仲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认真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多。听众里面就有白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白恩塞德之后，白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新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是周末， Michael 和李华就去打台球，李华一边玩一边还学会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语，分别就是 to rule 以及 to borrow money on something。
哎呀，我不想玩了，整天输给你都没意思的。
Hey, you don't need to get angry just because I rule at the pool table。
蛤？你在桌球台上做了什么？你不是玩什么花样？你怕我生气？
Absolutely not. I said that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m the best at playing pool. I can defeat anyone. Rule, R-U-L-E.
哦，我明了。Rule 在这里是指你玩桌球玩得最厉害，所向无敌，可以打败任何人，是吗，Michael？
That's right. I am king of the pool table.I rule.
Hey, 你唔好咁得意好唔好啊？你记唔记得嗰日打乒乓波？你系咁输俾我。你啊，对乒乓波呢种体育运动简直系一啲都唔识噶。
Sport? Ping pong is not a sport. It's a game. You might rule at that little game, but I rule at pool, a man's game.
你乱讲乜嘢啊？我唔同你争啦。你仲系多啲同我解释 rule 呢个词啦。
Well.I can say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 dominate the game. Or I can say I rule at doing something. In either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I am the best.
哎呀，好了好了，就算你最叻了。咁 rule 仲有乜嘢其他嘅用法呢？
Sometimes we just say something or someone rules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words. For instance, I can say Chinese food rules.That means I think it is great.
如果我说 Michael Jordan rules, 那就表示我认为他是最厉害的篮球运动员，那对不对？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a person rules, that means we think they are the best. Or at least they are impressive.
哎 ，Michael， 你睇下嗰边有个人成日望住我哋，可能佢系想同你比赛，点啊？敢唔敢同佢比啊
？Whatever， I rule the pool table. No matter who I play against.
Michael， 你打成点啊？输咗还是赢咗啊？
Not so well. Say, Li Hua, can I borrow $5? I just blew my money on playing pool with them, and I need to put gas in the car so we can get home.
你话你啲钱点话？哎呀，你哋系咪喺度赌钱啊
？No, I said I blew my money on pool. That means I spent all of my money very quickly. Blew, B-L-E-W.It's the past tense for blow.
Oh,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就是为了做某件事，很快将袋里面的钱用完。
That's right. Like when we were at the mall the other day, and you blew a whole week's pay on shoes.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人工买鞋，你不觉得我买的鞋很值吗？而且那阵时我要买鞋，所以不可以说我浪费。
Well, I guess sometimes it's okay to blow one's money on something useful.
就係囉。咦，我想起一個你亂花錢嘅例子啦。記唔記得你大學一年級嘅時候啊，去賭城拉斯維加斯 ，blew all of your money on blackjack， 連翻屋企嘅路費都輸曬啊。後來仲係你哥哥喺加州開車去將你接翻嚟嘅。
Yeah, what a wonderful memory.But I'll never blow all my money like that again. I'm older and wiser now.
你的年纪的确是越来越大，但是脑筋并没有越来越聪明。如果不是，你今天怎会将玩桌球的钱都用完啊？
Those guys are good. They play quickly, and they both beat me several times. Also, we agreed that the loser had to pay for the pool table,So, of course, I blew all my money very quickly.
各位听众，咁今日 Michael 真系倒霉啦，佢唔单止输波，仲用晒啲钱添。不过李华咧就收获唔少，佢今日就学到两个好有用嘅美国词汇。咁一个咧就系 rule， 就系好叻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钱全部都浪费晒喺某一样嘅事物上。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